好，弟兄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上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38章和39章。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第38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哥哥地的马厩，那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吊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埃及人和法国人各拿盾牌，头上顶盔。各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集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各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下，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例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你必兴起意念，图谋恶计。我说我上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窗，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货财的民。示巴人、底那人、他斯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帅狮子都必问你说：来为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货财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
好，我们来看第38章的第一节到13节哈。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马各地的哥哥啊，马各地的哥哥哈，马各地的哥哥是什么呢？是米舍和土巴为首的王啊。注意，我们回头看一下，这和合本说什么罗什、米舍、土巴，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没有那个罗什，原文的意思是米舍和土巴做他们头的那个王，而且要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米舍和土巴为首的王哥哥啊，哥哥。我们来看哈，那个图，我们首先看一下，哎，缩小，哎，放大一下。对，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马各哈。在今天这个里海以北的这个地区啊，马各，然后米舍和土巴在哪儿？在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亚细亚呢，就是说今天土耳其这个境内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就看下一张图，缩小一下，看这马各在上面，然后这是米舍和土巴，我们看到中间隔着什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然后其实挺远的，是吧？你想一个在这里的王，他怎么能管得了这里？你要注意这个预言哈，这个预言他就是故意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哈，在32章就已经论到这个米舍和土巴的结局，说米舍和土巴他和他的群众都在那里啊，下到阴间是吧？未受割礼下到阴间啊，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但是呢，将来要下到未受割礼下到阴间，永远灭亡。我们来看这个马各，马各是什么意思啊？马各就是哥哥之地的意思啊，哥哥呢就是山岗的意思，这两个词它的含义是紧密相连的。这个哥哥是马各的字根哈，马各啊。我们来看哈，在创世纪第10章第2节啊，和历代志上第1章第5节啊，亚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土巴、米舍，啊，土巴米舍，起了。自从巴别塔事件以后呢，人分散在世上的各地。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地图，哥格本来是这个两河流域东北方向，就是非常远的地方啊。几乎在圣经上，你看，几乎是除了一些结束和那个，几乎是没有 或者说很少有圣经提到这个地方的事情，因为这个地方离应许之地非常的远，就离巴比伦也非常远啊。但是呢他却能够统治着这个亚细亚地区的这个土巴和米舍，你往后看他还会有其他国家被他统治啊，都很远。也就是说在这个哥哥，就是马各地的哥哥，在圣经的预言当中呢，他是作为一个跨区域的这样一种势力兴起来的啊。就这伙恶人呢，他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当中，但是呢他们成为一个联盟，从起初的哥哥到马到这个米舍土巴，再到后边怎么样，有很多国家加入进来啊，其中做他为首的就是这个马各地的哥哥啊。这个哥哥呢作为一个统治跨区域的这些国家的这样一个王，从两河流域东北方向非常远的这个地方兴起来，这就是以西结书在这里给我们描绘的这一方画面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在历史上哈，其实没有说很确切的文字记载有这么一个叫哥哥的国家和王兴起来，然后统治世界，然后攻击那些以色列，不后来回归到一起之地嘛，然后率领万国来攻击，好像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哈，也就是说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关于马各和哥哥的预言呢，你需要明白一个事情，他到底是字面上的这个国家，还是说他另外有所指啊？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在历史上发生过，还是他是指的一些特殊的事情，跟这个选民有关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的事情啊？这个你要搞清楚。你看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用两章的篇幅讲了这个马各地的哥哥他从发家崛起到最后灭亡的过程啊。其实这个预言呢它是跨时代的，因为你会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到二十章提到什么哥哥和马各，是不是啊？启示录的十九章二十章，而且启示录这个十九章二十章呢故意不按这个顺序把这里李希杰这个三十八和三十九章顺序倒过来，然后去引用的。你去看哈，我们之前启示录讲过，大家可以去听哈。你看其中的很多的细节是不是都跟这里一样啊？这个飞鸟走兽吃饱了他们的肉，是吧？然后他们遍满全地，围住蒙爱的城，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无论是以西结的预言呢，还是这个以西结关于哥哥的预言，还是启示录哥哥和马各的这个意象，时间先后不是重点，它跨越地理跨越时间才是这些意象和预言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然后这是跨时代的一个预言，也就是说呢，我们曾经多次讲过，这既可以说是在末日的事情，也可以说在每个时代终结的时候要应验的。今天来说呢，是跟教会有关的预言。这些事情呢，看起来是在非常远的地方，看起来呢，跟以西结那个时候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但是今天呢，你会发现它突然之间就有了关系，而且一定会应验。那实际上，弟兄姊妹，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这些预言呢，它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呢，直到世界终结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抵挡神的邪恶势力崛起，然后他就很不可思议的控制了列国，然后来攻击以色列人，攻击教会，攻击就是启示录说的蒙爱的城、圣徒的营，却最终因为向神自高而伸伸手把他灭了，对不对？你看但以理书第八章嘛，他的权力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却至终非因人手而灭绝。今天我不说大家明白，有一些在东方和西方敌基督的势力啊，他崛起的时候就两三杆枪，就一帮子那些人，就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威胁，最后成了操控整个世界的大淫妇和背后的势力啊，敌对基督，逼迫教会，他最终的结局就会像哥哥和马各一样啊。所以说这些预言呢，听众朋友，你不要把它看作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它在每个时代都一样，到世界的尽头也会最终应验啊。这就是你读这个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要注意的。看这里第四节，我要调转你，用钩子勾住你的这个下巴啊，下巴， 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都带来，他们所有人都穿都披上华美的衣服，成为极大的群体，有圆盾和大盾。圆盾就是个人拿着那个盾，大盾就是你看军队的时候有那很长很高的那个前面挡那种盾啊。他们全都拿着刀剑。你看这里哈，这就告诉我们哈，像哥格这样的邪恶势力或敌基督的势力，他崛起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神。因为哥格的势力最终的在开头的时候只是扩展到土舍、土巴和米舍啊，但是他后来向外崛起、向外扩张，不是他自己，是神用钩子勾住他的嘴，然后把他拽出来的，是上帝为他设立的道路。神要最终将列国的权柄交给他，神要带着这聚集起来的列国要攻打上帝的名，这一切出于神啊。所以说你看用钩子勾过去嘛。而且在这个预言当中，你会看到哥格会成为极其强大的势力，他的军队呢全副武装，而且充满了威势啊，充满了威势。第五节，跟他们在一起的有波斯、古什和弗，都配备盾牌和头盔。我们来看这个图上，对，你看啊，起初的时候呢扩展到这个亚细亚地区，土巴、米舍，然后又到了什么波斯。波斯在哪儿？波斯在两河流域的这个东方啊，看到吗？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方，波斯。还有什么？古什，古什跑哪去了？埃及的南边。还有什么？北非的这个弗，弗。也就是说，你看它的这个扩张的这个境界非常的大，而且远的离谱，啊。你再看一下这个图，看到没有？在这边是波斯，往下都看不到的地方是。古时，然后这里是福啊，这是福，然后马哥在这个地方都看不到啊。两河流域东边的波斯和埃及南边的古时，以及埃及西北部的这个福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呢，在以西结里面说46章是手拿盾牌善战的一些民族啊，都加入了他啊。第五节，还有哥灭和他所有的军队，北方极兽的陀加马加和他一切的军队，极多的国民都与你在一起。我们看一下这里。缩小一下，对，这哥灭在这里，看到吗？对不对？哥灭啊，哥灭，陀加马，陀加马，啊，然后看另外一个图，这哥灭在非常北的地区，然后这个是陀加马，啊，我们来看。在今天这个黑海以北的哥密，啊，你看亚弗的儿子是哥密，啊，哥密的儿子里边有什么？陀加马，啊，就是在这个亚拉腊山以北的这个陀加马，它都属于是极远之处的民。然后你看耶利米书51章提到这个亚拉腊地区的这个亚拉腊、米尼、亚什基拿，啊，嗯，你看这些国家都是哥密的儿子啊，都是善战的民族，啊，这些也加入了。第七节。一切被聚集在你这里的群众为了你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上帝不但把他拽出来，还给他预备好狙击啊，你就成为他们的看守。这看守原文监牢的意思，就是你看管他啊。我们看启示录16章哈，来自两河流域日出之地的众王要聚集与全能者征战啊，被聚集在一处，那个地方叫哈米吉多顿，对吧？启示录19章，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聚集，要与骑白马者并他的军兵征战。啊，这些人呢，这日出之地的众王呢，要被聚集起来与全能者征战。啊，要攻打基督，要攻打基督的教会。啊，这里呢就是启示录17章所说的啊，跟兽同得权柄的众王列国。然后他们同心合意的把自己的能力归给那兽，兽在启示录17章是什么？那个大淫妇骑的那个有7头10脚的兽，啊，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众水，淫妇所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看，从起初的时候就有启示录的这个意象，直到启示录的时候讲的更详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来攻打这个圣民呢？他们是一切的兽印记。拜兽像之人，啊，第八节， 极多的日子以后，你必被派遣，在最后之年，就在最后的时刻，你必进入脱离刀剑，从许多国民中被聚集带回来的之地。在以色列的众山，就是一直成为荒废之处的，他已经从列国中被带出来，他所有人都安然居住。嗯，这些被聚集起来从列国当中被回归的人，就是以色列全家。你看许多的话，就是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方各国各民买回来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啊。第九节，你要行毁坏的上来，你要进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就是你和你一切的军队和与你在一起极多的国民。你看启示录十九章说什么？兽啊和他的全军，他们是什么？二章说他们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少杀害，他们上来遍满了地面，是不是？啊，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那日，你心里必有这些话上来，你就策划邪恶的计谋。这些邪恶的计谋从哪里来的？从撒旦，从魔鬼那里。魔鬼给人邪恶的意念，让他加害基督徒，加害教会。啊，那些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沙海。我念这里。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你看到没有？啊，十一节，说我要上到那无墙之地，我要进入那安然居住，他们全都住在无墙城里的安静之民那里，无门。无双啊，所以说启示录说的这个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城，这个圣城的特点啊，就是无城墙，是不是？你看以西这个那个利未记二十五章无城墙的村庄，还有以斯帖记九章十九节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啊。所以说呢，圣经又说耶路撒冷有墙，又说耶路撒冷没墙，你要注意为什么？你看撒加利亚说第二章说的很清楚啊，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墙。圣民呢，不需要像世人一样依靠政治、依靠刀剑、依靠人的势力去保护自己，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墙。你要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墙，啊，基督是我们的墙，基督是教会的墙，啊，我们不需要用人的办法保卫自己，因为上帝会保卫我们，啊，十二节，去抢夺战利品，去掳掠掠物，去用你的手转而攻击那从前荒凉现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从列国招聚啊已经得到牲畜和财富的民，然后他们住在什么世界的中心。教会是世界的中心，如同在旧约，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啊，推罗说，那座众城之门的已经荒废，啊，我却有兴旺，是什么？众城之门，啊，这些人呢是主从各方各国买回来的人，就像上帝把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地方带回以色列，啊，这是世界的中心。十三节。示巴底旦和他剩的商人和其中一切少壮士的都被问你说，你要来抢夺战利品吗？你要聚集你的群众，要掳掠掳物，要夺取金银，带走牲畜财富，抢夺大量的战利品吗？我们看到不单这个哥哥自己有恶念，还有许多人鼓动他，是吧？其实我说了啊，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假先知口中出来，然后引诱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起来与圣民征战，是吧？他不但自己想干坏事，然后还有人在那拍马屁鼓动他，是吧？是不是？启示录二十章嘛，撒旦从监牢里释放，来迷惑世上的列国，叫他们与全能者聚集征战啊！好，弟兄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三十八章的十四到二十三节。
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各国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 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让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着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妈。多年一年，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空中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都震动。山顶必崩裂，土岩必塌陷，墙垣都必瘫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各国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看这十四到二十三节。十四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说，在那日，当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时，你岂不住留意吗？你必从你的地方，从北方的极处，并许多国民与你在一起前来，他们全都骑着马，庞大的群体，极其强大的军队。你必上来攻击我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在最后的日子，我必将你带进来攻击我的地，好叫万民认识我。当我在他们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后边说哥哥，啊。然后你看这一章反复的强调，这两人都在强调，如果不是主把仇敌带进来，如果不是主允许仇敌攻击他的民，逼迫他的教会，仇敌不可能能做到这些事情。然而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是为了在仇敌身上得荣耀，在仇敌身上显出他是圣洁的，他是不可以亵渎的，啊。你看，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起念：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活不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军军车辆马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然后你看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啊，他们满了全地啊，然后围着上面啊。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就是你，就是我在古时借着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众先知的手所说的，他们多年以来在那些日子发言，关于我必领你来攻击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关于哥哥的预言，在古时的时候已经多方多次的借着这个以色列的先知预言，只是以西结书里写在上面，啊，已经是多方多次。你看到新约启示录的时候也有啊。然后我们注意什么叫？发预言攻击哥哥和我与哥哥为敌啊！你看三十八章是后边三十九章也会说，什么叫攻击呢？这种攻击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国家和民族交在魔鬼手中，使他们跟神的儿子耶稣为敌，跟神的教会为敌啊！向神自高，攻击神的教会，最后被神灭绝，这就是神对恶人的咒诅啊！这个咒诅的方式很奇特啊，就是让你起来打我，然后我再把你打死。啊，就是这样，啊，一起来念。
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自从创世以来哈，所有抵挡神、抵挡基督、迫害教会的这些国民、国家、种族啊，他们都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神允许这些势力呢在世界上变强，但是神最终会把他们灭掉。啊，一起来念。
完璧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立的事必然成就。
对，十八节，当那日，当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主耶和华说：我的怒气必在我的鼻孔中上升，我在嫉妒如火的烈怒中说，这有个发誓，如果不是的意思哈，说当那日必有在以色列必有极大的震动。因我的面，他们就震动，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田野的走兽，并一切地上的爬行的爬虫和所有人，就在其上的众山必倾覆，悬崖就崩裂，列国的城墙必倒塌。你看启示录六章的异象，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是吧？ 然后那些君王富户都躲在山洞里，说躲到我身上吧，啊，这个躲避做保证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谁能站得住呢？还有启示录16章啊，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的时候啊，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从地上有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地震，然后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墙也倒塌了，对不对？21节，他必向我一切的山招聚刀，我必向我一切的山招聚刀剑攻击他。主耶和华说，个人要成为兄他兄弟的剑，就是个人用刀杀害兄弟啊。我们看申命记第7章、撒母耳记上第14章，就旧约有记载，神让仇敌互相残杀，啊，互相残杀。22节，我必用瘟疫用血审判他，我必用暴雨啊，就是导致洪水的暴雨，大雹，这是磐石般的大雹。火与硫磺，我必降在他身上，攻击他的军队，攻击极多的国民，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我要显出我的伟大，我要显出我的圣洁，我要在极多的国民面前被认识，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呢，提到神最终呢会用极重的灾殃攻击哥哥和他的全军，那时候这些恶人就知道主是耶和华啊。神呢最终会在这些敌对极多的仇敌身上得荣耀，显为神啊，得荣耀显为神。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39章哈，我们先来读一下39章第1节到第10节。
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住在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解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长矛，都当柴火烧，直烧7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他们掳掠的人，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看39章1到10节。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发预言攻击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米舍土巴为首的王哥哥，看来我与你为敌。你看到没有，一节说用这2章来强调神的仇敌哥哥啊，神的仇敌哥哥。第二节，我必调转你，我必引导你，我必将你从北方的极处带上来，我必带你攻击以色列的众山。这里用四个我来强调哥哥的崛起是出于神啊。这里截取上一章，再次强调神的仇敌哥哥是被神从北方极处带出来，然后攻击神的选民。以色列的众山在今天就是众教会啊，所以在今天呢，这敌基督的势力起来攻击教会，禁止聚会啊，这是神旨意当中必有的事情啊。因为神要毁灭一个国家啊，一种民族的时候，就是让他起来抵挡神，攻击神的教会，然后将他们毁灭啊，将他毁灭。第三节，我必从你的左手摧毁你的弓，我必使剑从你右手掉落，你和你所有的军队和列国，就是跟随你的，都必倒在以色列的众山上，各类的鸷鸟，就是吃尸体的啊，和田野的走兽，我必将你赐给他们作为什么，作为食物啊，作为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已经说了，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我们看启示录19章和20章，哥哥的全军必被彻底摧毁，跟随他的人必尸横遍野，成为鸟和走兽的食物啊！大家启示录都看过了哈，都看过了。第六节，我要降火在马各和安然居住的众海岛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你看启示录20章第9节怎么样？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是不是？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呢提到哥哥啊和马各的势力都延伸到了什么众海岛。你看一下，刚才只是提到特定的国家，这里说什么，他把这些所有的国家，这些沿海中的国家都已经控制在他的范围之内，对吧？就像今天有一些势力啊，我不提名了，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他操控了 整个世界那些无神论敌基督，那什么 LGBT 那些什么东西来攻击这个基督的教会，攻击基督信仰啊。这些安然居住以为自己啊将统治万年啊这个永远掌权的人呢，会突然之间被从天降下的火毁灭啊。即使敌基督的势力掌控整个世界，他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第七节，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示我的圣名，我必不再容我的圣名被亵渎，那时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住在以色列的圣者啊。你会注意哈，圣经反复强调神说要在列国人眼前显为圣，神要在列国人眼前显明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住在以色列，他住在教会，他与教会同在啊。第八节，看到他来了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的话，那一日就是我所说的，住以色列城的必出去，他们要放火，他们将兵器烧毁，大盾牌、圆盾、弓箭、棍棒、枪矛，他们要将他们在火中焚烧七年，甚至他们不用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森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兵器烧火。你注意哈，用七年拿仇敌的兵器盾牌当柴火烧，这是一种戏弄或者藐视啊！就你看来打我了怎么办，拿他的东西当柴火烧呗啊，是对是一种对仇敌的全然得胜和彻底的嘲讽。不单是说这个数量重大，而且这个七年其实在数量指完全数字，我可以告诉你它也指永恒，指的是对仇敌永远的审判和灭绝。因为耶稣说什么，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所以说你看启示录当中那些拜兽像之人呢，他所组成的这个强大的军队在攻击圣民之后然后被完全毁灭，他们要被扔在什么硫磺火湖当中是吧，一切拜兽印记的人要被扔在硫磺火湖中，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第二次的死。今天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就是宣扬什么无神论的，什么亵渎基督的，不让聚会的啊，什么 LGBT 这些东西我不提名字了，他们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啊。并且抢夺他们的掳掠他们的，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我们来看哈，在启示录十三章啊说什么，一起来念，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用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对，就是说兽和兽国的民呢亵渎神，抵挡基督，逼迫教会，但是在审判的时候要完全翻转，圣民要得胜，仇敌要照着他们从前做的恶还加倍的奉还给他们啊。好，我来读一下三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节。
但那日我必将以色列的谷，就是海东人所居住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赞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埋葬他们，又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赞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是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埋葬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献祭人的骸骨就是以标记，等赞埋的人来将骸骨和哈门哥哥骨，他们就这样定进那里，并有一成名叫哈姆纳。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天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自由，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膝上保持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看十一节到二十节啊，十一节，当那日临到，我必将在以色列境内海东边啊穿行的山谷赐给哥哥做坟墓，经过的人必在那里止步，在那里的人必埋葬哥哥和他一切群众，他们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哈门哥哥什么意思啊？哥哥的大群或哥哥的群众啊。所以说哥哥的全军呢会覆灭，哥哥一切同盟国民的尸首都会被 前来经过的列国众海岛看见，你会发现以色列境内海东边穿行的山谷，我们打开来看一下，看这个图吧，另外一个图来放大一下，就是在这一片地方，就在这片地方，因为这个海是地中海啊，那些众海岛列国就是从前被受各国支配的各国，那人都能看见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吧？他们会看到这里有烟在烧，然后一看全是尸体啊，全是尸体。这些列国呢会亲眼看到哥哥的下场啊，就是今天抵挡神逼迫教会的人的下场啊。一起来念，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仇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恨恶他们。
以色列全家要埋葬他们，好使那地洁净。用多少？用七个月，烧七个月，埋七个月。除了指人多，也指完全数字，也指永恒。啊，那地一切的国民都要来埋葬我被荣耀的日子，这是必使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那地指的是以色列全家，指的是主的教会。他们必持续的分派人经过那地，他们要埋葬那些经过那地的人，就入侵的哈。就是那些残留在地上的，好洁净它，直到七个月的末了。他们要在那地穿行经过，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标记，直到埋葬的人来将他埋葬在哈门哥哥，就是哥哥群众的山谷啊。十六节，并有一城要取名为哈摩纳，哈摩纳，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哈摩纳什么意思？就是大群的意思，跟这个哈门哥哥实际上意思是相近的。所以说。在异象当中呢，这场战争当中呢，仇敌的死尸要七个月才能清理完毕啊！那些抵挡基督的、迫害教会的仇敌，要在审判之日全部被灭绝。他们来自整个世界，他们人数多如沙海啊！哈门格格呢和那个哈摩拿呢，表示死尸非常多。这两个地方呢，单独用来作为纪念对哥哥的胜利，也专门羞辱仇敌的尸首啊。十七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各类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要被聚集起来，要进来，从四方被聚集到我为你们所预备的祭物。在以色列众山的大祭，你们必吃肉喝血啊！你们要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他们全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必吃饱了油脂，喝醉了血，从我的祭物中，就是我为你们所屠宰的。你们要在我的宴席上饱足马匹和战车，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来，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九章。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父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战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其余的被骑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对，这里就是启示录最终的结局啊。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九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
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知道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回归，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过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明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看着最后一部分，二十一节。我必在列国中彰显我的荣耀，一切国民就必看见我的审判，就是我所施行的与我加在他们身上的我的手啊。以色列家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样从那日以后啊，列国人必知道以色列家被迁移，被迁移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背叛了我，我将我的脸向他们隐藏，将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他们全都倒在刀下。我照他们的污秽和他们的背叛对待他们，并且我将我的脸向他们隐藏。所以说弟兄姊妹，每一个时代呢，当敌基督的势力兴起来的时候， 在身上长大权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选民的罪过。就像在古时的时候，以色列人犯罪，在今天呢，这世上的众教会犯罪作恶的时候，教会里面充满淫乱，充满情欲，充满贪财，充满贩卖牛羊羔的，充满对弟兄姊妹伤害的事情，那么神就把这个时代的教会交给世上罪恶的人啊。而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现在我使雅各被掳的人回归，要怜悯以色列家，因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热心是嫉妒的意思，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他们一切不忠的行为，他们背叛了我，当他们在他们土地上安然居住无人惊吓的时候，指的是呢，这些从列国当中被带出来就是有机会悔改的人呢，他就会反省自己的罪恶啊，反省自己的罪恶，当我把他们从万民中领回，将他们从仇敌之地聚集的时候，我在他们身上，在极多的国民面前显为圣，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当我将他们从所迁移到的国民中，然后又他们聚集在他们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且不留下人在，就是说和本说不留一人在外邦嘛，不会留下人在他们所被掳去的那个地方。而九节，我必不将我的脸向他们隐藏，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这里提到人回归，人蒙恩，是因为什么？领受圣灵，然后认罪悔改，是吧？这人为什么会回来？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啊，神能浇灌他们，然后他们为自己的罪恶向神痛悔。这里呢，就是跟前面以西结书37章那个异象，就是有骸骨，然后怎么样？人子说话之后啊，然后圣灵临到之后，这骸骨怎么样？长出肉，长出筋，又长出皮，最后圣灵临到的时候，他们就活起来，成为极其强大的军队，啊，这就是上帝呢在每一个世代做的工作啊，在每一个世，上帝呢用恶人惩罚教会，惩罚他的选民，但是选民悔改的时候啊，上帝就会灭掉恶人，使他的民回归，啊，但其中的重点呢，就是要领受圣灵，要认罪悔改，这就是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的经文，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些经文呢，它是预言。它是特有所指，而这些经文呢，在历史，这些经文呢，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有用处的，啊，以西结的预言呢，跟但以理书的预言还有启示录的预言是一致的，啊，就讲到神在每一个时代怎么做工，上帝怎么管教他的民，上帝兴起强大的仇敌来管教他的民，但是上帝的民悔改之后呢，上帝就把仇敌毁灭。啊，这就是神在历史上一直在做的工作，直到他再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